悬疑问答，生活中的问题、烦恼、奇怪的梦境、风水，均可在此得到回答。请收听卢军红台长的悬疑问答节目。
好，听众朋友们，欢迎大家回到我们澳洲东方华语电台。今天是2020年2月23号，星期天，农历是2月初一，今天是初一啊。好，下面开始解答听众朋友问题。喂，你好。喂。
喂。
你好。
哦，师傅你好，弟子跟师傅请安。
嗯，谢谢。
师傅，我想帮同学们问点问题，然后他们自己的业障自己背，不让师傅背。就是同修他家房子比较大，他楼下是厨房，然后呢他的灶头是在北边的，那他楼上的南半间可以设佛台吗？
如果他的设佛台的下面是什么？
下面他说楼下是厨房、
啊、
那楼上的那应该是楼下整个应该都是厨房，但是他的那个做饭的那个灶头可能是在左边的，然后设佛台的地方下面不是灶头，但是也是厨房的一部分吧，应该是、
那好很多了。
哦，那是可以在那边设的、对吗？
可以，没条件只能这样。
哦，那他如果不在那边烧东西的话也会好一点，对吗？
嗯，对呀、当然了。
哦，好的好的，感恩师傅。还有就是同修的婆婆平时和同修关系不好，然后有一天同修的经书放在了桌子上，然后婆婆用一个脏盆子摔在了经书上，请问这个经书还能用吗？
应该可以。
哦，她要念多少遍礼佛啊？
8遍。
哦，好的好的，感恩师父。
她婆婆以后生病的时候就自己还不知道为什么生病。
对呀、
人生就是这样的，愚昧呀、无知啊、无明啊，无明嘛最容易伤害自己、明白了吗？
对对，好，感恩师傅。还有就是同修他曾经掉过一个孩子，他送了很多的小房子，然后最近梦到孩子后他也一直在念也在超度，他已经许愿清修了，然后最近他在网上度外国人，然后他最近两天在网上度英国人，英国人就是说英语的人，之后然后晚上总是梦到不同性别的孩子，他想请问，这是他网上就是渡人惹来的灵性吗？因为是其他同学也梦到他生了一个混血儿。
这个嘛，100%的。
渡人惹来的。
渡人的话，你要看人的呀。人家一般的西人从小就有信仰。你去渡他的话，你就等于把人家从其他的信仰上想拉，这个不是太好。除非像我们开法会。很多很多的西人主动过来的问的，不一样。
好，那他这种他之后的话，他就是这方面改正的话，他还有什么要特别祈求菩萨的吗？
没有，改掉。
改
掉就没事。
好的，感恩师傅。还有就是搞音乐的人，如果他意念里出现的是天上的乐曲，然后他谱写下来的话，让大众都可以听到。那他这样的话算不算是泄露天机呢？
不是，很好。
很好。好的，感恩师傅。还有就是打印小房子的黄纸外面有塑料袋包着，先生在不懂的情况下放到床上，同修拿到发现之后就马上拿起来了，请问这个纸还可以继续打印小房子吗？
没关系。
好的，感恩师傅。还有就是有一个同修梦到另外一个同修问他驾鹤西游这四个字是什么意思，就是这个梦请师父解梦。
走了呀，到天上去了呀、到天上了呀。
那是做梦的这个人还是梦里问他的那个人呢？
他问题要看他了，自己看看他怎么弄，明白了吗？像这种嘛很难讲的，像这种其实叫驾鹤西去了，他是应该是明白吗？驾鹤西去的话、实际上就是一个成语啊，就是人家说走了呀，骑着鹤飞往天堂呀，明白了吗？ 啊。
那另外一个同修他问这个问另外一个同修，就是在梦里问这个同修，那是这个人可能会
啊，就他做梦的人啊，自己啊，
哦，
就问梦的那个人呢、啊，肯定的。
问梦的那个人。
对。
哦哦，好的，感恩师傅。还有就是同修梦到左脚长大了，右脚正常，请师傅解梦。
左脚长大了，右脚长那个心脏肥大。
哦。
左为心。
哦。哦，好的好的，感恩师傅。还有就是同修渡人时分享了自己的几个梦境，之后梦到自己有很多干净的衣服放在曾经老房子厕所的走廊上，请师傅解梦。
什么东西啊？
同修渡人时他分享了自己的几个梦境，结果他梦到很多干净的衣服放在曾经老房子厕所的走廊上。
嗯，
这个是好梦还是说他有问题？
应该是宵夜，没什么问题。
哦，好的。还有就是师傅您之前就是给一位听众说他的儿子8岁了还尿床，师傅您让就是他针对这个事情可以念88遍礼佛大忏悔文，请问这个是个案吗？还是对所有尿床的孩子都通用的？
个案。
哦，个案。好的。
没办法，因为看图腾有时候看到的就叫他刷这么多，明白吗？
明白了。感恩师傅。还有就是同修家里装修，卧室的四面墙壁和房顶都刷成了红色，有什么影响吗？
他现实当中啊。
对。
刷成了红色啊。
对，就是卧室他四面的墙壁包括他的房顶全刷成红色了。
哦，这个是有一点点小问题，不是问题很大的。
哦。那他楼梯的地砖每一个阶梯都是两边黑色中间大红色，这个有什么影响吗？
两边黑色。
中间大红色。
这应该没什么大问题。
嗯，
两边黑色不是太好，大红色还是好的。
好的，感恩师傅。还有就是师傅曾经开示，如果经常送别人或亲戚金银珠宝之类，会导致自己财运减少，那偶尔送没关系。同修想问，财布施应该得财运，他为什么会反而导致自己的财没有呢？
送掉了呀，他有运气的，他有财运送掉了呀。
哦，
你有钱是不是有钱了？但是你送掉了呀。
嗯，
明白了吗？
明白了。好，感恩师傅。还有就是同修梦到有人拉了几十具亡人的尸体到他老家的房间，他一开始不怕，但后来很着急。现实中同修离开老家的房子几十年了，但现在经常梦到老房子，这种情况他是要念给房子的药精者还是自己的药精者？
房子的药精者。
哦，房子的药精者。好的。就是同修梦见左手手掌心长了一根长毛，大概有10厘米，做梦人把它拔掉了，又有两根新的毛开始长，接着他额头中间也有一根很长的毛，请师傅解梦。
要记住了，长头发是长烦恼。
哦。
他现在一个烦恼解决了，一个烦恼又生出来了。
哦，就是也是不断的这个。
对呀、啊、对呀、啊、对。
哦。好的，感恩师傅。还有就是有一个女师兄，她在2014年拜师了，然后她在2017年4月份的时候查出卵巢囊肿，已经念了1500张小房子，放生了7000条鱼。最近她有一个指标经常反复，必须化疗才能控制。她做了一个梦，梦到她又住院了，在出院的时候，医生说5900元自己花钱，以后不给报销了，得自己花钱。想问一下，他这个梦和化疗有关系吗？是小房子的张数吗？
不一定，反正就是说，他还欠人家的呀。
就是还欠小房子。
对，好好念了，多念。
哦，多念，好的，好的，白师傅。还有就是同修梦到观世音菩萨和他说了两句寄语，他记不大清，但是他说大致的意思是，如果观世音菩萨的颈哭了，他的颈也会哭，所有人的颈都会哭，就是那个干枯的哭。然后最近又梦见观世音菩萨唱歌说我就是，犹如天籁之音，请师父解梦。
这有两种情况，一种是真的观世音菩萨，一种是一种显化吧，或者有童子啊仙人啊，他可以显化。 如果你说观世音菩萨，观世音菩萨他是个大佛，你说他会哭吗？
不会。
啊，他这个井怎么也不会哭的呀。
嗯。
对不对啊？啊，
对。
这个有问题，这个就是说明有一个人在学观世音菩萨的当，他会井哭，就是这样。但是这个人可能也是有点能量的，明白了吗？
好的，好的。感恩师傅。还有就是有一期的图腾节目中，师傅说有一位老妈妈为孩子跪着念礼佛，他孩子会受不起的，这个是个案吗？因为很多师兄他都是长辈帮助晚辈或者帮着家人跪在佛台面前念礼佛的。
像这个情况呢是这样，你跪在菩萨面前不是为跪孩子，是跪菩萨，应该问题不大。但是如果你一个孩子的业障很大，他不能念，他自己可以念他不念，你妈妈整天跪在菩萨面前替他忏悔，你就会慢慢的这个孩子就会受不起。听懂了吗？
听懂了。好的，感恩师傅。还有一个梦是同修梦到有一张桌子和一把椅子，同修的衣服在椅子上面，有个人跟他说你的衣服占了财神的位置，请师傅解梦。
说你的衣服占了财神的位置啊？
对。
那就是占了风水位了呀。他的有一个有一个位置放的不是太好，拜佛的时候那个位置可能有问题。
哦，家里拜佛的时候对吗？
哎，位置有问题。
哦，好的好的，让他看一下。好，然后就是同修梦见去别人家用了对方家的洗手间，马桶盖上全是密密麻麻的小蟑螂，同修一揭开盖子，小蟑螂全部爬到他手背上，不好多，甩也甩不掉，请问这是做梦人的业障还是对方同修家的业障？
做梦人的业障。
哦，做梦人他去别好的好的，感恩师傅慈悲开示。师傅您开示说同修如果是被下杠头的话要求太岁菩萨，请师傅开示一下具体应该如何祈求，是直接求太岁菩萨化解和去掉就是被下杠头吗？
对呀、你要跟太岁菩萨说我某某某被某某某下杠头，请太岁菩萨帮我消除这个冤结，然后让我能够不要被别人下杠头，我愿意怎么样怎么样，因为人家先下你杠头，你自己一定有缺点有错误的呀。
那如果不知道是被谁下杠头，那就泛泛的求也可以的。
就是不要被人家下杠头呀。
哦。
如果你说不要被人家下杠头，下了杠头嘛，这个太岁菩萨帮你想办法解脱呀。
就是好的好的。
因为你跪在那里拜菩萨的时候，菩萨知道的嘛，所以太岁菩萨他帮你做，他就是正能量呀。明白了吗？
明白了。好的，好的，好的，感恩师傅。还有就是，张三梦见打通师傅电话，帮李四问业障比例。师傅先说恭喜，然后说等等，他叫什么名字？张三说就知道出生年月和属相，其他都不知道。然后师傅说等等查一下。过了一会儿没查到，师傅说下次打电话再问吧。请问这个梦说明那个李四有什么问题吗？
肯定的，没查到的话说明他这个人他要问业障是吧？
对对对，
问业障的话说明查不到，说明没业障呀。
哇，这么好。
但是又有可能查不到，查不到嘛，档案不在他的那里呀。不在地府啊，不在地府嘛，在天上了呀。
那也好好啊。好的好的，感恩师傅。还有就是心体离念即是德，这里的德是指一个人的品行道德，还是说一种功德，还是其他的意思啊？
心体离念就是身体和心啊都不要有妄念呀、你这个人不是有道德了，你这个人就有品德了，你这个人就有功德了、三德俱全的、三德俱全的。
好的，好的，好的，感恩师傅。好的，师傅，那我的问题先问到这里，然后同学们他们自己业障自己背，感恩师傅慈悲开始，感恩，再见。
喂，你好。
喂，师傅好，感恩菩萨，感恩师傅，弟子给师傅请安。
嗯，谢谢。
弟子先帮同修问几个问题，请师傅慈悲开示。有些中老年同修念经非常容易打瞌睡，念着念着就睡着了，心里非常的着急。同修尝试过喝浓茶、喝咖啡等方式，但是就是解决不掉念经爱打瞌睡的毛病。他们想请师傅慈悲指点一下，有没有什么办法能够解决这个问题？
睡觉睡眠太少呀。
那如果睡眠足够的情况下还是容易打瞌睡的话，
那你念经就想打瞌睡也不是个坏事啊。
哦，
让他去睡好了，睡醒了再念，只能这样。
哦，
你有什么办法？他根本不可能在梦中念的呀。
嗯，
明白了吗？
嗯，明白了。嗯，师傅，下一个问题。重修家里一套没有人居住的房子，房产证上是过世父亲的名字，请问师傅要给这个房子的要经子念小房子，抬头是不是应该写过世父亲名字房子的要经子？
用不着写过世的呀。
哦，
就写某某某名字房子的要经子就可以了。
就写他父亲的名字就行。
对啊，因为在玄学上面亡人和活人差不多的呀，只不过一个在地府里生活，
哦，
一个在人间生活呀。
嗯，好，感恩师父。下一个问题。同修爱人生重病的时候，同修为其许愿三年放生四万条鱼，爱人过世了，这些许愿的鱼还要放完吗？因为师父以前开始
有条件慢慢放。嗯，
慢慢放是吧？
哎，不着急的。嗯，本来很着急。
因为以前师父开示过说过世49天后放鱼就没有用了，所以同修对这个有点疑惑。
嗯，因为许过愿的可能他就乘着这个愿力到天界去了。
嗯，
那么你这个愿力不完成的话，你到天界不是等于欺骗吗？
嗯嗯，
对，
好，明白，感恩师父。下一个问题。同修在丈夫同意的情况下许愿清修，同修想请问师父，两个人继续睡在同一张床上是否如理如法？同修可以保证自己睡在一张床上也不会有任何不干净的意念。
你能保证他自己，你能保证他老公吗？
嗯，是。
你不能保证他老公的话，那当然还是犯邪淫啊。
嗯，
你已经许过愿了，你当然不去不在河边走好了，否则么早点晚点失邪的呀。
嗯嗯，好，感恩师父。下一个问题，同修在点小房子的时候，突然看到小房子的黑圈发出蓝色的光，请师父慈悲开示，是不是代表要经者要得急？
非常着急。
非常着急啊！
赶快给他念掉。
嗯，好，感恩师父。下一个问题。共修组帮同修们或同修家人代放生，放完以后剩下的没用完的钱，负责人做主拿来为师父放生，请问师父这么做是不是会让师父背很多业障？
应该不会的。
嗯，
主要问题早点跟师父讲。嗯，
哦，
啊，
嗯，好，感恩师父。下一个问题，冬至到年初三念诵往生咒的开示，如果三波直接念不点在自修经文里面，就是作为功课储存在八十田中了。如果一波念，另外两波点在自修经文里面烧诵，就是直接消除业障，请师父开示，这样理解对吗？
不一定对的。
哦，
消除业障主要靠发心。嗯
嗯，好，
还有功力和能力。
哦，感恩师父。下一个问题，重修学佛前会有头晕脑胀还有耳鸣的毛病，学佛这些毛病都好了，近段时间重修念经，如果不观想观世音菩萨的像就会头晕脑胀耳鸣，重修想请师父慈悲开示一下是什么问题？
很简单了，杂念纷飞呀。离开菩萨嘛，就是进入人间呀。
嗯，
明白了吗？
明白了。好，嗯，那他这样子的话需要怎么做呢？
继续念经呀。
就继续好好念经。嗯， 好，感恩师父。下一个问题，如果确定孩子的佛缘深，是否可以每天给孩子念功德宝善神咒，求观世音菩萨把他过去世的善事转为功德，加速他此生佛缘成熟，给孩子消业障开智慧，让孩子早日学佛修心破迷开悟。
可以的呀，可以，
可以啊，
消业，嗯，
嗯，那有什么方法需要？嗯，一般如果这个念的话，要念多少遍呢？
嗯，一般什么？一般什么？再讲一遍。
一般如果念这个功德宝山神咒，要念多少遍呢？就是给孩子念功德宝山神咒
啊，
要念多少遍比较好？
一般的能够多念一点吧，108遍也好。
哦，好，好，感恩师父。下一个问题，师父开示好好做早课和晚课，一天就算圆满了。同修想请问师父，功课白天全部念完了，晚上只念小房子也属于晚课的，对吗？
嗯，是的。
嗯，好，嗯，师父，嗯，您有点累，我先帮同修做个分享吧。
嗯，谢谢。
同修，嗯，好，感恩师父。同修是20多年的糖尿病患者，全身浮肿，他的血糖高达20多点，十几年来每天都要打2次胰岛素，不能间断。打胰岛素的同时还要非常严格的控制饮食，晚上也不能吃饭，稍不留神血糖就会往上飙升。同修发心参加去年10月的吉隆坡法会，到了机场临登机时才发现忘记带胰岛素了，他心想只能靠菩萨保佑了，感恩大慈大悲观世音菩萨。同修在这7-8天的法会期间没有半点的不舒服，而且每日3餐照吃，饭量比在家的时候还要多，全程一直到回家身体都没有出现任何问题。法会第一天师父来开示的时候，同修感觉全身发麻发热，像有电流一样，他知道是菩萨们和师父加持他了。同修无比感恩观世音菩萨和师父，在法会现场就许了吃全素和清修的大愿。同修从法会回来以后，全身浮肿也消除了，胰岛素也不用打了，到医院去测血糖居然只有10点多了。同修太感恩观世音菩萨和师父了，十几年了必须打胰岛素才能控制的糖尿病现在自然稳定了，感恩大悲观世音菩萨，感恩诸佛菩萨及龙天护法菩萨，感恩师父。分享中如有不如理不如法的地方，请观世音菩萨和护法菩萨原谅，请师父指正。喂，师父。
嗯，分享当中有不如理不如法的，请师父原谅，我听到了。
嗯，
有点累，
好，
有点累，嗯，
好的，好，
好
对不起，
现在好一点了，嗯，
嗯，好，那我继续问问题，
快点了，小丫头，
哦，好好，祝愿是佛台的师兄讲一句我某某某个人的业障，个人背，不让今天设佛台的同修为我背业，是不是更加功德圆满？
讲不讲都是一样，帮人家背业嘛，总归有的。不是说你讲了就没有，讲了之后嘛好一点，
哦，
还是有的，因为你想帮他忙，你说你能会不背不啦？
嗯嗯，对，嗯，好，感恩师傅。下一个问题，请问师傅在初一15可以开刀吗？
可以开刀吗？
可以是吧？
你看呀，你这个生意是没有这种杀业的，没有其他的，你当然可以了。
开刀是？
啊，开刀。
对，做手术。
考考你了，你说吧。
应该行吧。
为什么呢？讲道理啊，我现在教你。
嗯，因为初一15菩萨很多。
菩萨很多不是来帮你啊。
嗯。
不是来救你啊。
嗯。
你是正能量，你求菩萨不是更灵啊。
嗯。
为什么不能初一15啦？
嗯。
你是鬼啊，看见菩萨怕的。
哦，对对。
嗯。
对不起师傅。
啊。
感恩师傅。
啊。
嗯。
好了，
嗯，好，感恩师傅。下一个问题， 同修手指上之前脱皮半年多，脱的指纹都不见了，许愿用三大法宝后好的差不多了，但是最近又开始脱皮了，请问师傅是他身体缺乏某种维生素，还是因为他的杀业导致的？
杀业。
哦，那需要念往生咒。
维生素嘛是医学上来讲的呀，杀业嘛肯定的呀。 好吗？
嗯，那他需要念多少往生咒呢？
狂念，多念一点。
那他有没有可能是他往生咒念多了，念起火了呢？
有可能啊，嗯，有可能。
好，嗯，好，感恩师父。下一个问题，如果家人没有学佛念经，可否在他临终的时候帮他念功德宝善神咒，求观世音菩萨把他今生今世所有的善事转为功德，帮助他消除业障，往生后往上走？
可以。
可以，嗯，好，感恩师父。下一个问题，师父在最近一期录音节目里面告诉同修，给他已经超度到天上的亡人许愿念10000遍心经，求观世音菩萨保佑亡人开智慧好好修。那请问师父，这个是普遍的还是个案？
亡人怎么样？再讲一遍，对不起。
就是说，嗯，他已经把亡人超度到天上的亡人，要许愿给他念10000遍心经，求观世音菩萨保佑亡人开智慧好好修。
哎，
对，
可以的，可以的，可以的。
嗯，好，可以，好，感恩师父。下一个问题，有位同修正在努力精进学佛修心，但是经常会有些佛友到这位同修那里说是非，充满着负能量，这也会导致这位同修有时会亲近这些是非，并且有所动摇。请问师父，这到底是什么因缘导致人家到同修那里说长说短？
你这个人本来就是一个不好好修的人，人家就会来跟你说了。
嗯嗯，
对不对？近朱者赤，近墨者黑啊，他为什么跟你去讲啊？
嗯，
你经常不要听的人，人家就不会来讲了。你就是有时候还觉得蛮好听的，还跟人家搞搞弄弄，人家就来了。
嗯，那应该怎么去化解这个事情呢？
嗯，
怎么去化解这个事情，让这个同修可以就是
正能量呀，不要去理别人呀。
嗯嗯，好，
听不懂啊？
听得懂。嗯，好，感恩师傅。下一个问题，六祖慧能的寄语讲到，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师傅的开示也经常说到要空，那么请问师傅，是否如果众生完全空了，就根本不会被五欲六尘所染着？
那就是菩萨呀。
嗯，
对不对啊？
嗯，
啊，你当然没了，你说你还怎么染呢？
对，
本来无一物了，何处染尘惹尘埃呀。
嗯嗯，就说明没有任何的着相了，对吧？
对呀。啊，你想想看。嗯，你不着相，你不着，就像人间任何一物，一个物体，一个物品。
嗯，
你说你怎么会惹上啊？
对，
对不对啊？
对
啊，你今天这个蚊子来叮你，你没有肉体怎么叮啊？
嗯，对
啊，因为有肉体了他才叮啊。嗯
嗯，对，感恩师父。下一个问题，在六祖慧能传奇里有一首寄语说到，佛法在世间，不离世间觉，离世觅菩提，恰如觅兔角。请师父慈悲开示一下这里面的含义。
很简单了，菩萨。嗯，啊，你想想看，你自己觉得，你自己觉得这个事情有的，你就有了；这个事情没有，就没有了。什么叫恰如啊？
嗯，
恰如啊，就是你刚刚找到一个点，明白了吗？
明白。
啊，比方说，啊，你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也是这个意思。你这个人在人间，你去寻找，明明是在空性当中，全部都是清净的心，全部都是没有的，或者你找到了一些东西，实际上这整个就是一个兔角，是什么意思？这个一点点的东西，可能这个东西根本就是不存在的东西，你去看到了，你去找到了，你给自己制造心灵的一种烦恼和创伤，那你不就是没有意义的事情吗？
嗯，对。
啊。
嗯。
明白了吗？
明白了。那 是不是就有点像观世音菩萨一次开示说到的入世间救度众生而不染尘缘挂碍？
对呀、啊，你要又要救你这个医生，你又要救人，你又不能被病人过上。
嗯，对。
离世觅菩提，恰如求兔角。你就是说你离开世间法则去追求成佛，对不对啊？
对，
你就如希望兔子长出脚一样啊，这不可能的。
嗯，
那对不对啊？
对
啊，你想想看，你离开世间，你去寻菩提，菩提就是到世间来救众生的。
嗯，对，
对不对啊？他不离世间觉、你在世间他才能成菩萨，菩萨离开了世间，离开了众生，他怎么成佛啊？
嗯，是的，
对不对啊？
嗯，
啊，
对，
就这样。
那我们应该怎么去修，可以做到这个境界呢？
境界很简单了，你要成佛的话，你要好好的救助众生呀，自己守戒，自度度人，这就是境界呀。
嗯嗯，
明白了吗？
明白了，感恩师父。
嗯，
下一个问题，请师父从垢字法解释一下智慧的慧字。
你们现在变成要看图腾了。智慧的慧字丰富呀、智慧的慧字这还不知道啊，丰富呀、你看看两个上面两个风看见了没啦？
看着。
啊，你想想看，你这个脑子里什么东西都非常丰富。
嗯，
对不对呀、你比方说你这个什么东西都非常的丰富，那你是不是比人家想的多，比人家理解的多，比人家理解的好啦？
嗯，
然后你看看你的心在下面，看见没啦？你的心里、你的心里有这么丰富的这么丰富的这种解说解释、对不对呀？那么你想想看，你是不是皈依你的心了？你看他这个下面那个字有点像皈依的皈呀、
嗯，对。
你丰富归到心中，你是不是有智慧啦？
嗯，对对。
好了。
嗯，感恩师父。最后一个问题，某地观音堂有义工值班的时候，喜欢聚在一起闲聊，有时候声音很大，请师父慈悲，对于这样的问题开示一下，以警惕值班的师兄们。感恩师父。
闲聊嘛，护法神都听见了呀，你让他去聊。
嗯，
对不对啊？
对，嗯，对。
护法神全知道，你只有你自己不知道，你以为没有，啊，对不对啊？
那有的时候有师兄跟他们讲，他们也不听。
不听的话，自己个人业障自己背了。你抽你人家劝你不要抽烟，你继续抽，最后得肺病的是你呀。人家叫你少喝点酒，你拼命多喝。最后得肝癌的是你呀、
对，
对不对呀、人家劝你在观音堂不要乱讲话，不要讲话，你不要讲，那么最后你惩罚就是你呀、又不是人家了，
这
还不懂啊？
懂。那这样子的话，会不会影响这个观音堂的气场啊？这些？
没有，要来一个，来一个没关系啊。
对。
对不对啊？
那如果对。那有好几个义工这样子的话就不
那完了，那这个观音堂菩萨不来了。
那负责人应该怎么去做呢？
负责人就是筛选呀，做的不好啊、以身作则啊，一个个找他们谈。那对不对啊？当然一个个找他们谈了，你不谈行的。
对。感恩师父，请师父多多加持这个观音堂，他们可以更加正心正念，可以救助到更多的有缘众生。
不要没出息就好了。
好。
明白吗？
明白。感恩师父。弟子问题问完了，同修们自己的业障自己背，不让师父背，请师父多多保重身体。感恩师父，师父再见。
好，谢谢，拜拜。
拜拜。
喂，你好。
喂，师傅好。
你好。
感恩菩萨，感恩师傅，是给师傅请安。弟子问一些问题，请师傅慈悲开示。请问师傅，我们知道皮肤疾病肠胃不好可能是和前世或是的杀业有关。那请问师傅，我们平常是针对杀业来用三大法宝去许愿去做，还是针对不舒服的地方，比如说肠胃啊皮肤啊这样来许愿会比较好？
那肯定的。 你肯定的，你一般的啊、如果针对某一个部位会更好一点吧。
好的，明白了。嗯，感谢师傅。下一个问题，师傅开示过，小房子最多三个人合念一张，保持气场不会太杂。
对。
那请问师傅，大房子是否也是这样？
大房子也是这样，人太多总会气场杂的呀。
好的。
有一个人，你念得很好的，举个简单例子，你在造房子，你把砖头切得很整齐的。
嗯。
来了一个人，他切得不好。
嗯。
你再按照他的上面再切墙，再切下去。切到最后房子就倒了呀。
嗯，好的。那师傅，大房子礼佛呢也是这样吗？还是最好
一样？大房子礼佛更重要。
感恩师傅。下一个问题，请问师傅，如果姓改为夫姓算不算改名字？需要做改名声文吗？
应该不算的。改为夫姓的话，实际上这是古代的古老的一个传统做法。
嗯，
而现在早就没有了。你妈妈出生的，你爸你自己家里爸妈出生，你当然带着自己爸妈妈的姓了。
嗯。
你这个女人如果嫁三次呢，你前面改三次啊，
嗯、
对不对啊？
嗯。
啊。
嗯、
啊。
明白。那如果有特殊，就是您
有什么有特殊的情况？
有特殊的情况，可能有同修他遇到这种情况的话，他需要做改名声文吧。
嗯，如果你觉得这个名字好的，你就要放。要做个改名声文、哦、否则你念下去不灵呀，对不对呀？
好，感恩师傅。下一个问题，如果小孩中文名字不是很好，但平时只用英文名字，在这样的情况下需不需要改名呢？
什么，再讲一遍。
就是说小孩子他的中文名字不是很好，但是他平时只用英文名字，那这种情况下他需不需要改名字，改他那个中文的名字？
用不着，叫出灵动性就可以了。嗯，
把英文名字叫出灵动性就可以了。
对对 对。
好的，明白了。感恩师傅。下一个问题，请问师傅，小佛台上观世音菩萨护身卡后面，可以靠着有师傅照片的台历吗？那师傅的照片会比？
可以啊，没关系，靠就好了。
好的，明白了。
嗯，
感恩师傅。下一个问题，同修觉得自己学佛之后脸，
你最好把师傅的台历嘛，你上面挂一块。黄布啦，弄块红布啊，遮一下啦。嗯。
哦，明白了，明白了，明白了。感恩师傅。下一个问题，同修学佛后觉得自己的脸变白了，请问师傅这？
哦，好事，好事。
就说明修的越来越好。
越好呀，干净呀，白嘛就是干净呀。
嗯。那和他的莲花是白色的有关吗？
有关系。
还是就是说莲花是白色的，可能也会帮助我们让自己的脸上面的
对
越来越好的。明白了，感恩师傅。
嗯，
下一个问题，请问师傅，被师傅看莲花会加持莲花的长势吗？
肯定的，200%的。
哦，明白了。
我问你一句话，有人关心你是不是你更开心了？
是的。
哎，好了。
嗯，感恩师傅。下一个问题，同修梦到因为自己好的发心和意念，让自己的莲花从色界天升到了无色界天，请问师傅有这种可能是吗？
因为什么样啊？他感觉
因为他自己一个好的发心和意念，让他的莲花从色界天升到了无色界。
哦，那要看的，要大好不是小好。
哦，
嗯，大好就会。
嗯，好师傅，但是他的莲花是没有超脱六道，是不是说明他还是
不好呀？没有超脱六道，实际上至少也在无色界天呀。
嗯，好的，感恩师傅。下一个问题，请问师傅，红点。小房子点红点点的很好很圆，那会增加这个经文组合的质量吗？
嗯，你让聚气印出来好了，更圆了。会有能量不啦？
哦，主要是用
啊。
好，
我问你，你这个支票你签名都签得正正规规好了，有用不啦？没用的。
哦，
要自己签的呀。嗯
嗯，好，明白了。感恩师傅。下一个问题，尽管有慈悲加出一个图腾或者是问答，那请问师傅，这种情况需要什么因缘呢？
刚刚你停掉了，听不见，再讲一遍。
哦，对不起师傅，就是说尽管有时候师傅很累了，但是还是会在节目的最后慈悲，有时会在节目最后慈悲加出一个图腾或者是问答，那请问师傅，这种情况需要什么样的因缘呢，才能够打进去这个最后师傅加出来？
一样的，没什么因缘， 你今天心诚则灵啊，你今天护法神，你好好求菩萨，护法神就会让你打进去。
好的好的。
实际上真正打进来还是护法神管的呀。
哦，好的，就是多求
菩萨菩萨有意念，然后护法神就会执行呀。
哦，好的。
因为你求的还是菩萨呀，听不懂啊？
嗯，明白了。咱师傅，下一个问题，请问师傅，同修梦见穿之前干净的裤子。是什么意思？
很简单了，穿干净了嘛，就是说明消业障呀。
嗯，尽管是穿着之前的旧裤子，
对啊，就是把过去的业障消掉了呀。
哦，
干净的嘛就是消掉了呀，过去的嘛就是过去的业障呀，这还不懂啊？
嗯，明白了。感恩师傅，下一个问题：梦见同修有一大碗饺子，太多了吃不完，另一个同修帮他吃了一些，请师傅解梦。
分享呀，他分享让对方也得到的善处呀。
好，就是两个人都有果是吗？
对呀，两个人都有善果了呀。
好的，明白了，感恩师傅。下一个问题，同修梦见母亲坐在小船向前开，同修在岸边一直跟着母亲的小船，一边向前走一边念阿弥陀佛，一边跟母亲说别害怕。同修突然想起来，我学心灵法门怎么念起阿弥陀佛，应该念观世音菩萨。那现实中，2018年师父看图腾，母亲在无色界天，说母亲已经是菩萨了，还有人间的4到5年，也就是天上的4到5天就超出6道了，请师父解这个梦。
是啊，都可以的呀，心灵法门、观世音菩萨、阿弥陀佛。我问你，阿弥陀佛边上站的是谁啦？
观世音菩萨。
好的，
谢谢。
菩萨没有分别心，你们有啊。
对不起师父。嗯，那就是说明他的母亲
往上走了呀，往上走了呀。
好的，明白了，感恩师父。下一个问题，请问师父，人的固定思维是否是一种执着，我们应该如何克服呢？
固定思维当然是执着的一种了，因为我就是不变，我就是这样，对不对啊？那么执着也分的呀，啊，要善执着啊，恶执着都有的呀。善良的执着，我这个小时候养成的啊一个习惯，好的我就一直在做，对不对呀？啊，那么这个如果你做这个事情已经形成了一种毛病了，那就不好了呀，你就不能再坚持下去，再坚持下去，坚持下去就是执着了呀，明白了吗？
好的，明白了。
嗯，
感谢师傅。下一个问题。嗯，弟子很喜欢师父开示的一句话，人生要有两个境，生命要安静，慧命要干净，想请师父再开示一下这句话。
慧命你必须要干净呀，你不干净的话你没有慧命了呀。
嗯，
你智慧啊，你智慧这个人怎么会不干净啊，对不对啊？
嗯，
你做人怎么要不安静啊？你说过毛毛躁躁哪件事情做得好的啦？
嗯，
毛毛躁躁不出事才怪呢。
嗯，
你看看很多很多孩子做错事情全部都毛毛，开车毛毛躁躁嘛，腿压断了。
嗯，
结婚毛毛躁躁嘛，好了离婚了。
嗯，
在单位里毛毛躁躁嘛，整天换工作。
嗯，
很多人毛毛躁躁的把手压掉了。
嗯，
对不对啊？
嗯，
啊，就是这样，没办法。
好的，明白了，感恩师傅。下一个问题，请问师傅，穿渐变色的衣服可以吗？比如说上面是白色，下面是浅蓝色，这样子的。
可以的。
哦，
记住了，上面最好是白色。
嗯，好的，明白。感谢师傅。下一个问题，请问师傅，玄学上来说的话，胎儿为何会就是在没出生之前就在妈妈肚子里往生了？玄学上来说
的话，什么？你说什么？
就是说，从玄学上来说的话，胎儿为何会？
什么叫为何啊？哦？为何会的？我知道什么会，
嗯，
就为什么会死胎？魂走掉了也会死胎呀。
哦，
嗯，他不愿意投胎了，他一看你这个是怪胎，他不投了呀。
嗯，明白。
你比方说，你看澳大利亚很多女人抽烟喝酒，生出来这个胚胎。刚刚这孩子要来投胎的时候，一看这个胎出来肯定是个残疾，他不投了呀，他走了嘛，这个孩子就死胎，胎死腹中了呀。
嗯，
明白了吗？
嗯，
孩子也有选择的权利的，你别看他。
嗯，好的， 感恩师傅。最后弟子想问一下师傅，弟子现在有两个选择，应该选哪一个？
我怎么知道？
就是一个
要看图腾的。
哦，对不起师傅，
今天不看图腾，你整天选择好了，你自己托菩萨托个梦不就好了，把这个梦来问我，不就看图腾了吗？
就是弟子有两个中介，一个男的一个女的。
我现在你问我没看图腾，
做梦，对，弟子做梦就是说梦到梦中是弟子两个认识的同学，一个女同学说她找不到工作，一个男同学说她找不到，是不是应该
是找到还找不到？我听你一些话。
找得到，对不起师傅，就是说女同学找不到工作，男同学找得到工作，是不是应该选那个
男的呀？
男士的，
这还不懂啊？你睡觉之前是问这个事情不啦？
当时没有具体的问这个，但
你要问的，你要问了这个事情，做这个梦肯定是的。你没问这个事情就不一定了。你们以后如果实在这个看图腾打不进来，你们就是自己问呀。问了之后晚上把梦一定要记住，记住来问我，讲出来的80%都是准的。
好的，好的，
好吧，
感师傅。
因为做梦做出来80%，师傅给你们一讲就知道这条路应该怎么走了。你这样的话，你平时不看图腾，我也能告诉你呀、啊。嗯，
好的，明白了。
好了，
感师傅。弟子最后读同修的一个分享：放生归来，躲过车祸，是我救了鱼儿的命，还是鱼儿救了我的命？7月9日放生，今天要放的全是黑鱼。先去山里找水库水源，水质好，但周围有居民。黑鱼会停在边上不走，怕周围的居民看见来捞鱼，后决定到长江中心放生。到长江渡口走高速还要好几十公里，我在前面开，鱼车在后面，途中车轮声音不对劲，仪表盘显示检查车轮胎压，我没有太在意，一心只想快点去放生。到了渡口，白渡到江心开始放生，2000条的黑鱼开开心心欢欢乐乐的回家了。阴雨的天气挡不住我快乐的喜悦，一条条的生命又能延续了。放生完开车准备回家，车轮胎的声音提醒我轮胎有问题要检查了，回家还得开100多公里，怎么办？我不会修。放生完已经快傍晚6点了，天气阴雨天，该怎么办？我不去想了，交给菩萨吧。我一边开一边念着大悲咒，天气越来越暗，想起师父的话，紧急情况下就念观世音菩萨的圣号，我心中有菩萨，心中有师父，我就又开始念南无观世音菩萨。念了1个小时左右，下了高速，到了机修厂，检查车轮胎，4个轮子全是2.0，工人说轮胎没问题。我呆站在那儿，我在高速上开了200公里左右，仪表盘一直显示检查车轮胎，车开起来的声音就不同。我呆站着，盯着右后轮，蹲下来叫老板看，我说你看这个轮胎，他傻了。轮胎里的钢丝一根根的都爆出来了，长长的口子，他惊叫，你是怎么开来的？开了多远？我告诉他我在高速上开了200公里到这儿。只见他傻了，你的命怎么这么大呀？我修这么多年车，没见像你这样开车的，胆子这么大，没有人敢这样开车，别人一个小小的洞高速上都会爆胎，你这车轮足有30公分这么长的口子，而且开了200公里，怎么能做到的？我说我是学佛念经的，我在路上念了1个多小时南无观世音菩萨，开到你这里，而且我一点都不怕，菩萨把我安全送到这儿，真的有菩萨，观世音菩萨是有求必应的。你想想，如果是别人不念经的人，早就车毁人亡了。我是学佛人，我今年有369的劫，菩萨保佑我躲过了劫难，大事化小了，这就是学佛的好处。学佛念经，就是车上有配胎，关键时候就保平安啊。这次放生，我虽放生了鱼，救了鱼的命，那我的命是谁救的？放生其实是放我们自己一条生路啊。放生就是不杀生，不与动物结怨，放生能培养自己的慈悲心，自己有劫难了，菩萨就救我们了。希望能听到看到此分享的每个人都能生发慈悲心，戒杀放生。分享中如有不如理不如法的地方，请观世音菩萨和护法神原谅，请师父指正。
嗯，很好，这种嘛绝对就是菩萨保他的命呀，众善奉行啊。我告诉你，任何人一个善举边上都有菩萨保佑的。
嗯，
明白了吗？嗯，
明白了。
好了，
感恩师父，弟子今天的问题先问到这里，同修自己的业障自己背，不让师父背。
好，
请师父保重法体。我们都很想您，希望能早点见到你。感恩师父，师父
再
见。
再见。喂，你好。
哎，师傅好。
你好。
感恩菩萨，感恩师傅。
哎，
师傅您稍等，我调一下问题啊，师傅。
嗯。
不好意思，师傅。师傅，你解个梦啊。有位女师兄梦见她和另外一位关系很好的阿姨师兄在梦中，两人额头和额头碰了一下，然后师兄对阿姨说：“我知道你一生中有三件事情，其他两件事情醒来忘记了，最后一件记得很清楚。梦里当时是说，你要在一个不是寺庙的地方立一尊佛像，请师父解梦。”
啊，叫他家里呀、啊，不在寺庙吗？在家里呀、啊，立尊佛像呀、啊。
那就是设佛台是吧？
哎呀，这还不知道。
感恩师傅。下一个问题，有位师兄他梦见自己要去坐飞机，飞机有两个门口，在第一个门口上飞机的人很拥挤，同修想着赶紧上去，否则就上不去了。接着同修从另外一个门口上去，发现这个门口一个人都没有，同修就很轻松地上了飞机。当飞机起飞时才知道这趟飞机是去往悉尼的，只能是去一天的时间。这位同修自己却没有任何准备，什么也没有带，只能是去了再做安排。接着出现了一串数字2141，请师父解梦。
2141是吧？嗯，
对。
嗯，这个很简单了，叫他应该得到些加持吧，我看这孩子肯定求了。到悉尼来说，他哪怕来一天，他都是加持的呀。
哦，
实际上他在梦中得到加持啊。
嗯嗯，感恩师父。
嗯
嗯，有师兄梦见看见一只被铁链拴住的白狐向他作揖，师兄知道是白狐在向他求助，接着看见数字是1402。在这之前呢，这位师兄梦见师父给他看图腾，说要念诵1600张小房子，请问师傅，如果这个1402是小房子的张数吗？这个
是啊。
那么1600里是否包含着1402呢？
应该包括。
嗯，好，感恩师傅。嗯，下一个问题是，通修做梦，梦里他手中有一大盆的新鲜蔬菜，是要做给佛友吃的，但是盆中有一条小黑色金鱼。通修心想把它放生，就单独用一个放好水的盒子装好金鱼，出去找小河放生。可是外面很热又很晒，金鱼慢慢就死掉了。这时通修找到一条小溪，准备试一下把这条小金鱼继续放水里，看看能否救活。他放下以后发现一条比这个小金鱼还大的金鱼游走了，接着又游走几条大鱼，是小金鱼没活飘在水面上。这是什么意思呢？请师傅解梦。
小金鱼干嘛飘在水面上啊？
对，小金鱼死了，但是有一条大金鱼游走了。
哦，小金鱼死了，有条大金鱼就是，我告诉你，他放生的时候有死有活的呀，叫他当心点了。就是放生啊，
放生
有的鱼是死的呀。
嗯，是是是。
嗯
嗯嗯，下一个问题是，同修梦见自己脖子后面有两颗痣被去掉了，请师父解梦。
两颗痣去掉了，脖子上啊，压力，
对，
去掉两个压力。
嗯，好好，感恩师父。
嗯，
同修问，许愿礼佛忏悔，请菩萨加持帮助消除阻碍自己出家的业障，这么许愿可以吗？
加持什么？再讲一遍。
是许愿礼佛忏悔，请菩萨加持帮助消除自己出家的业障。
他出家了？
没有没有，他可能是想许愿出家以后。
啊，可以的呀。
可以是吧？
嗯，可以。
嗯，好，感恩师父。
嗯，
同修梦到另外一个女同修从床上跳起来喊：“我还上了。”因为现实生活中，梦中的这个女同修经济条件不好，借了不少钱。
嗯。
但她因一直相信菩萨，相信师父，外面有挣钱的机会。他怕染着起贪心都放弃了，一直在做功德。请问师傅，他是否所借款项他有机会还清了呢？感恩师傅。
再讲一遍好吗？嗯
嗯，对不起师傅。
嗯，
有同修梦到另外一位女同修从床上跳起来喊：“我还上了。”因为现实生活中呢，梦中的这个女同修经济条件不好，借了不少钱。
嗯，
但他因一直相信菩萨，相信师父，外面有去挣钱的机会，他也放弃了。 一直在做功德，请问师傅，他是否所借的款项，他有机会还清了呢？
应该能够还清的。好吧。
感恩师傅。师傅累是吧？
不累，讲吧。
好，感恩师傅。同修妈妈做梦说贾师兄家里的房子卖了，请问师傅，是否是小房子质量不好，还是真的要卖房子？因为他的经济条件一般。
应该说是小房子，
质量一般是吧？
一般卖了嘛，就是能够用呀。你问问他给不给？你问他给了没给人家小房子嘛就好了，就知道了。他如果结缘给人家小房子嘛，就卖了呀。人家肯定送他礼物了，或者给他帮忙了。
感恩师傅。同修手里有好多吃的饭菜以及点心，但是在教室里面听开示的师兄看到之后纷纷过来抢食物，同修梦里就先让大家回去认真听开示。请问师傅，是同修的果被无形众生抢走了吗？为何这些师兄不好好听开示来抢他的食物呢？
那很简单了，那就是他欠的，他跟他们有缘分的。那些师兄他帮他们背呀，人家就来抢他食物了呀。
哦，是这样的是吧？
对了，
好，感恩师傅。请问师傅，彩虹上面的菩萨是东方菩萨还是西方的菩萨？
什么菩萨都有，彩虹不属于哪位菩萨的。彩虹它是一种自然的，一种每个人身上都可以修成的色彩、光环和坛城，明白了吗？
同修住的地方经常能看到彩虹，因为有一次他对彩虹祈求做梦不太好，还有师傅，同修所在地区总能看到彩虹，彩虹经常出现在
那。你要看了，那彩虹是各种各样的神啊、法呀、菩萨呀、佛呀都有的呀，你求错了吗？当然不灵了。你比方说你马路上拉住一个不是管你问题的人，你跟他求，你当然灵不啦？当然不灵啊。
是。下一个问题，师傅。
否则为什么要设佛台啦？否则你在家里就直接弄画一根彩虹，在家里求彩虹好了，谁都可以过来。你当然要定点的啦，求的呀，对不对呀？
是。师傅，有一个8岁的孩子做梦，他梦到一个很高大的雪山，他爬了很长时间，他说是爬了一个月才爬上去。上去后看到很多菩萨，还有很多人围着菩萨在跳舞，请师傅解梦啊。
天上了，他到天上，而且很高。
哦，那么这个小孩子的就是有佛缘吗？
有啊，境界佛缘都有。但是人家都到天上全部都是唰就上去的，他爬上去的。
他爬了很长时间。
对了，爬很长时间，那说明他佛缘是有，但是他这个能量不足啊。
好。请师傅开示一个问题。在人生八苦中，师傅开示最后一苦有五阴炽盛苦，但是在弟子辅导手册里面最后一苦是五曲运苦。请问五蕴炽盛苦和五曲运苦有什么区别呢？
五曲的曲，
我们在红
五曲是怎么写
的？取得的取。
啊，五曲运苦，五曲运苦是吧？
对。
哎，差不多的。
那我们在弘法的时候应该讲哪一个比较好呢？
当然了，五蕴炽盛苦了。对对，
那好，感恩师傅开始。有一位女师兄在2014年拜师了，在2017年4月份查出卵巢肿瘤，已经念了1500张小房子，放生7000-8000条鱼了。最近她有一个指标经常反复，必须化疗才能控制。她做了一个梦，梦到她又住院了，出院时医生说5900元自己花钱，以后不给报销了，得自己花钱。想问一下师傅，她这个梦和化疗有关吗？是小房子数量吗？
解决了呀，化掉了。化掉之后5900元要自己念了。
那大概得需要多少张小房子？
590张至少。
哦，那请师傅能给他 开始几，他的问题出在哪里呢？
他的问题很简单，我问你，你不学佛的之前，我问你，很多人没看医生之前得肺病或者得肝病，他知道吗？
嗯，
不知道，照样喝酒，照样抽烟，对不对啊？等到他哪一天碰到医生了，医生给他查出来了，你说怪医生吗？
嗯，不能。
好了，你过去本来就有业障的，你这种病如果早查出来好还是晚查出，你一拜师，你好了，把你毛病查出来了，不就你一条命啊？
是，
嗯，他怎么讲的？怎么理解的？你不拜师的话，你可能连这个因缘都没有，菩萨都不让你查出来，你到时候就直接死了。有多少人就是等到查出来的时候已经是晚期了，还听不懂啊？
嗯，是是是是是，嗯，感恩师父，对不起师父，同修最近做梦，梦到师父开示，但是同修梦里总是在现场外面忙着做别的事情，一次是忙着捡垃圾，没有进去听开示，一次是忙着在外面给佛友做吃的，请问师父，他梦中为何会出现这样的情景？
做吃的。捡垃圾，捡垃圾嘛，就是本身就是身上还有劣根性呀。
哦，那还有一次是给佛友做吃的，没进去。
做吃的话，这是帮人家背呀。
哦，
啊，渡人了呀，帮人家背呀，这还不懂啊？
嗯，是，嗯，感恩师父。有位师兄在元旦节上头香时，看见菩萨胸口处有一片莲花瓣，红色的花瓣。然后就消失不见了，请问师父，这是代表什么呢？
菩萨，你看到菩萨胸中有一个莲花瓣的话，说明映照的就是你的莲花呀。你看见的菩萨的心中的莲花，就是你，因为你看到了菩萨，菩萨把你照出来了，他照进你了，照见你的了，照见你的莲花。
哦，
你看到的就是菩萨，就是像面镜子一样。
哦，那他这个花瓣不见了是？
那就不好了呀，没修好呀。
哦，
啊，
这样的师傅
啊，
嗯，还是师傅，嗯，还有一个问题是，嗯，同修早上做梦来到了心经观音堂，要上香给菩萨请安，但是被秘书处师兄告知要用自己的香，同修很奇怪，因为之前没有这样的规定。这时候有一位悉尼当地的师兄说这里有香可以结缘给他，当他拿出三支香后，发现香就像点燃了一样，上面的香已经出现了香灰。之后做梦同修就说没事，我自己去请一盒。他就想找自己的包，可是怎么也找也找不到，请师父慈悲解梦。
这很简单了，心香呀不够呀，要用自己的心香呀。讲的实际上这种梦在梦中的话，就是说明他自己的心还不够诚呀。
哦，
啊，
是自己的问题是吧？
啊，对咯。
嗯嗯，感恩师父。小房子里面的大悲咒、心经、往生咒、七佛，每一种经文对应的变数分别与该经文有什么联系，或者有什么其他方面的佛学含义吗？请师父开始。
没听懂。
就是小房子里面四种经文嘛。
嗯。
大悲咒、心经、往生咒、七佛，它这四种每一种经文对应的变数分别与该经文有什么联系，或者其他方面的。
啊，当然有联系了，心经、大悲咒那是必读的呀。大悲咒是增加你身体的能量啊，让你的金刚菩提智慧发挥出来。心经是化解你的冤结，化解你的心里的烦恼，化解人间的这个智障，让你能够想通想明白开心，对不对啊？那么化解当中你是不是要念往生咒啊？因为你往生所造诸恶业呀，你是不是要化掉啊？包括你的杀业，包括你跟别人的一种冤结，念往生咒都可以的呀。念了往生咒之后还人家了，是不是应该念那个七佛灭罪真言呢？你有罪孽了，发现了，你是不是应该灭罪啊？
是 是, 是。
好了，明白了吗？
嗯，感恩师父。还有一个问题是，师父，有一个2011年属蛇的小男孩，他那个脑子不清楚，思路不清，自言自语、自笑，脾气暴躁，饮食睡觉很不正常。到目前为止，他的妈妈是他的母亲是同修，也做义工， 给他念了将近1000张小房，放生10000多条鱼，还是没有明显改变，请师父能对这个同修开示一下吗？
你要记住了，任何没改变就是缘分不到呀。我问你一句话你就知道了，
哦，
这个人应该结婚了，为什么没结婚了？
啊，
缘分不到呀。这个人应该生出来，为什么没生出来了？缘分不到。这个人要死了，为什么还没死了？缘分不到。这个人明明应该好了，为什么还没好啊？缘分不到呀。这个人应该赚钱了，为什么已经知道赚钱，为什么钱没拿到了？缘分不到呀。等到钱拿到了，缘分到了呀，水到渠成呀。好了，
是
啊。
嗯，下一个问题，师傅，同修做梦，地府有个灵性说欲界天的亡人还欠他14万冥币，请问师傅是多少小房子呢？
14万冥币啊，很多了。嗯，
哦，
14万冥币至少给他140张吧。
哦，那梦中欲界天的天人生病了，是不是预示着他已经掉下来了？
欲界天的，
嗯，
对呀，啊。你要记住，欲界天的人生病的，实际上说明他在上面待不住了呀。
那是已经掉下来还是快要掉？
还没掉下来，应该快要掉下来。
哦，那就抓紧念小房子了，是吧？
对呀，
啊，
嗯，对呀，
啊，嗯，是，感恩师傅，
好好修吧，好吗？嗯
嗯，
好，
感恩师傅，感恩师傅，
好，
嗯，好，再见师傅，
再见，嗯。喂，你好。
喂，
喂，你好，快点，给你，
师傅好，
给你快点，给你，只能给你7分钟时间，
啊，好好的，对不起，师傅，刚刚没听到。
嗯
嗯，那请问师傅帮同学问几个问题啊？同学们自己的业障自己背，不让师傅背啊。请问师傅，就是小房子里的往生咒跟七佛，如果只念一遍题目，跟每遍都念题目，效果是一样的吗？
差不多，嗯。念题目，念题目嘛，表示尊敬一点；不念题目嘛，也是正确。因为你念的里面
的
经文本身就是，本身就是这个经文呀，所以没什么大问题。嗯
嗯，好的，明白了。感恩师父慈悲开示。然后，请问师父，就是灵性有没有怕热或者是怕冷的说法？
灵性啊，有的呀。
嗯。
你想想看，地狱有没有火山啊？
嗯，
地狱有没有？冰库啊，好了，你说鬼怕不怕啦？
嗯，
不怕，为什么要搞冰库、搞火山啦？好了。
哦，好的，那明白了。感恩师父慈悲开示。然后请问师父，就是比如说去参加法会或者是外出弘法，如果有特殊的原因不能如实告知的话，这种善意的谎言算妄语吗？
回去要忏悔的呀，不伤害别人的谎言，
哦，
也算谎言。你既然已经说谎言了，你就得忏悔。只是说善意的谎言不伤害别人，罪孽很小，可能一忏悔就没了。你如果伤害到别人的谎言，
哦，
那你就有业障了呀，明白了吗？
嗯，明白了，感恩师父慈悲开示。
嗯，
然后请问师父，就是上大香的时候一般不都是拿那个镊子夹着大香吗？
嗯，
如果我们设佛台的时候主人是年纪比较大的同修，他去上大香会比较紧张，他可不可以就只是把手洗干手去持着大香上香？
可以的，一定要干净呀。嗯
嗯，洗干净手就可以是吧？
对对对。
嗯，好的，感恩师父慈悲开示。嗯，请问师父，就是如果香打卷的话，怎么判断是菩萨来了还是护法神来了？
你看不出来的，这要我看的。嗯，
哦，
你怎么看得出来啊？
嗯，好的，
他就是给你一个显化。
嗯，
你看得出来的，转两圈菩萨，转三圈佛，转一圈护法神啊。
哦，是我
等你看到的时候已经掉下来了，那菩萨跑了。
谢谢师父慈悲开示。师父还有一个同学的梦境啊，他梦到背着一个4-5岁的孩子在逛街，意念中是孩子，然后马路边上呢有一个大娘跟他打招呼，就聊到孩子，聊着聊着呢就要抱走他的孩子，感觉是要骗走他。
嗯，
然后呢他就请路边上的人打电话报了警，他才觉得安全。然后同修呢现实中在打超度打他的孩子，请问师父，这个别人要抱走他的孩子是什么意思
啊？这人要拿走了呀，拿走了呀，这还不懂啊？就是他自己超度的孩子要走了呀。嗯，
那是要超度走了是吗？
对呀，啊，很快要超度走了呀。
哦，明白了，感恩师傅慈悲开示。然后还请问师傅一个问题，就是曾经退转过的人，他需要念多少遍礼佛和小房子才能消除他这份业障？
曾经退转过的人要念很多很多很多，因为你退转的，看你退转的时间念了多少，你退转的时间越长，你念的小房子要越多，礼佛要念的越多。你曾经有过，比方说你曾经有过已经伤害过这个那心灵法门了，那你肯定还要这个付出的这个忏悔还要更多，而且可能会已经有成为一个业了，成个业你要消业的话，那就不是一般的了，明白了吗？所以千万你可以懈怠，可以当时不做，但是你不能，你听得懂吗？但是你不能就是来诽谤啊，来退转和诽谤都不是很好的事情。
好的，明白了，感恩师傅慈悲开示。然后还有请问师傅一个现实中的问题，就是有的人呢，他嘴巴会觉得跟不上脑子，那就是脑子里已经想到要怎么做了，但是他表达不出来，那这是一种什么现象？
大脑不够使唤呀，你想想看，大脑里有，嘴巴讲不出来，你说你这个大脑行不啦？对不对啊？你想想看，你一个人如果一个人脑子里想表达，但是嘴巴里不出来，很多时候我嘴笨，不是嘴笨呐，脑笨呐。因为嘴巴是受脑子控制的呀，这还不懂啊？明白了吗？
好的，明白了。感恩师傅慈悲开示。然后还请问师傅，就是有的人呢，他很容易把别人想得很好，就很容易相信别人，那这样是不是也不太好？因为他如果发现对方不是自己想的那样，就会容易失落，他这样是不是也不好？
对呀，那就是应该中观中道呀，对不对呀？
就是中庸。
中庸最好呀，你不要把他想得太好，你不要把他想得太坏，你就不伤自己了呀。你把他想得太好了，你达不到你这个观点，那你不是伤自己了，对不对呀？你如果今天把他想得太坏了，万一人家很好的，你伤别人了呀？
对对对，
感恩
师傅慈悲开示。然后再请问师傅一个问题，就是天赋是怎么来的呢？
天赋嘛，第一爸爸妈妈给你的智慧啊，第二嘛你自己后天所得呀，后天所得嘛修呀，跟高僧大德天天在一起。所以人家说你跟一个笨人再要好，人家说都不如跟一个聪明人打架啊。你想想看，一个有智慧的人你跟他在一起，你会变得很有智慧。你这个人很笨的话，你说你能有智慧了？可能不啦。
没有。
明白了吗？
好的，师傅，我最后再分享一个梦境吧。这个是我几年前做到的，但是现在我还记得很清楚。然后我就是梦到在一片竹林里面，然后有一个通灵人呢，他带我走上了一个二层的竹楼。然后当时那通灵人就问我，他说我要从你的手指取血，你害怕吗？然后我就说我害怕。然后后来他就突然间问我说，你师傅是谁呀？然后我说我师傅是卢军宏台长。然后他对我的态度就是突然间就是360度大转弯，然后本来对我就很不屑的，然后突然间就变得恭恭敬敬。然后这个时候呢，从天上就飘下来一张纸，然后纸上写着观世音菩萨的一些寄语，说让我去抄下来然后记住。然后这个通灵人还跟我说，他师傅是天上白话佛法的护主。然后我醒来就觉得很神奇。
说谁是白话佛法的护主啊？
说师傅是天上白话佛法的护主，就户口的户主。
知道吗就好了。对不对啊？我告诉你，有很多人人家一问他你是谁，是师傅，是一讲马上人家就不一样。上面下面都一样。
是的。
你自己要知道，所以有很多人要拜师。师傅现在是这尽量给你们拜啊。对不对啊？到了哪一天我关门了，你就拜想拜拜都拜不到了，明白了吗？
是的，感是不是我们拜了师父之后，然后一些邪灵也不会侵犯？
对啦，实际上我这个都不能讲的呀，对不对啊？我又不想跟人家打架，
明白了，
对不对啊？拜了之后嘛，很多嘛就不来了呀，听不懂啊？好了，
明白了。好的，今天问题问到这里了。同学们自己的业障自己背，不让师父背啊。师父保重身体，师父再见。
再见。
拜拜。
好，听众朋友们，因为时间关系呢，我们节目就到这儿结束了。非常感谢听众朋友们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见。